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一同来学习你的圣言，使我们的信仰、生活、生命都扎根在这个圣言之下，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智慧，也成为我们如何的在你的面前来长进的一个根基。感谢主，带领无论线上的线下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与我们同在。如此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
好，我们先来就打开这本小书哈。好，那个大家应该都读了对吧？这本书叫做《上帝的蓝图》，是一本非常简要的书，也是一本几乎是最简单最明了的一本关于圣经神学的书。对，我觉得作为一个圣经神学的入门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对，大家还记不记得一开始在引言当中他问了一个问题，到底是谁推倒了耶利哥的城墙？是谁？都不是，不是我干的，对吧？虽然是一个笑话哈，但是呢，你知道，最终呢，其实今天很多基督徒在读圣经的时候，几乎跟那个场景描述的差不多。就是说，当他认识圣经的每一个字，比如这一章拿出来之后，每一个字他认识，他觉得说这个事儿他也知道，但是具体这件事背后的意思，背后的上帝的心意，背后的神学，背后对自己生命当中的指导，他几乎是完全没有把握住的。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就好像他巡视那堂课的时候问说，谁推倒了耶利哥的城墙，一阵漫长的沉默中，孩子都在自己的座位上坐立不安。终于有一个男孩举起手来说，先生，我的名字叫布鲁斯，我不知道墙是谁推倒的，但我没有我没推倒。但是呢，接下来不仅这个学生对吧，老师校长都说这是一个诚实的孩子，他如果说他没做，他就一定没做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哈。这本书呢，其实是我们来先来看哈。其实很多人今天读圣经的时候哈，对圣经都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理解。我说的准确的理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先来看圣经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哈。首先它不是什么哈，圣经并不是一句一句的好像格言警句似的。你知道今天很多人拿到圣经之后就开始像这个念念叨叨的就开始随便翻一节对吧，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然后翻到之后基本上就觉得说这一节经文就是上帝今天对我的引导带领让我去做的一件事儿。这种做法有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人为的割裂了它的上下文。就是任何一本书，包括圣经哈，任何一本书，任何一段文字，你单独从其中拿出来任何一节去读都是没有意义的。我说的是没有意义哈，不是说它是好或者坏，也不是说它是对我们的帮助大或者小，而是说压根儿没有意义。哎，为什么没有意义？
它的意义就跟我说发一个意义啊。
对，它的意义其实就是要传递一个意义呢，是需要在一个完整的故事当中来传递的，对不对？它是需要一个完整的段落来传递这个意义的。人一旦人为的割裂了这个段落的话呢，单独来拿出来一节，它没有它的上文，对不对？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做这件事儿，你不知道他说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他说这件事想要你去怎么做。也人为的一旦割裂了它的上下文之后呢，这一句话本身呢，它会产生相当严重的误解。我举个例子哈，其实今天很多人读圣经的方式，我认为说是不对的。就比 比如说这个我们平时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是今天读第一章的一到第十节，明天读十一节到第二十节，对不对？这种读法。问大家哈，你觉得当年哥林多教会的人，当他们拿到哥林多前书这卷书的时候，他们是怎么个读法？他们是不是今天读第一章，明天读第二章，后天读第三章？他们是怎么读？很简单，他们是一口气读完。为什么？因为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信，对不对？你收到一封信，无论是家人写的、情人写的还是老师写的，你总不能今天读一段明天读一段，你肯定得一口气把它读完，对不对？因为这个才是读一封信的一个，也不是说正确的读法，而是他本来就应该那样去读，你本来就应该一口气把它给读完。所以呢，对于很多的经文来讲，你一旦今天读一段，明天读一段，后天再读一段的话，它有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你已经失去了它整体的架构要去传递的意思。就你每一节每个字具体要去怎么做，要温柔，要良善，要行善，要圣洁，要去爱人，你都知道了，没问题，对不对？因为你认识字嘛，那个具体的内容你能够把握到，但是它整体的架构来传递的那个意思几乎就把握不到了，对不对？那这是一个相当可惜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圣经呢，它不是一句一个格言警集，说一节一节的往下读就可以的，而是它甚至不是66本书，它是一本书，对不对？那我说的这个上下文呢，当然有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的上下文，有第一章跟第二章之间的上下文，甚至呢整本圣经都是有上下文的。那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十五节就是整本圣经的上文，那启示录的后三章就是整本圣经的下文，那福音书就是整本圣经的起承转合当中的转啊。其实整本圣经都是有它的上下文的，因为很明显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那一个女人的什么后裔，对不对？这个上文到哪里才真正实现啊？这是一句上文，这是一句伏笔，对吧？这是一个铺垫，这个伏笔铺垫到哪里真正的实现了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真正的实现了，对不对？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真的伤了蛇的头，击碎了死亡撒旦的权势，对吧？然后这一个最终的下文在哪里呢？很明显在启示录羔羊的婚宴，对吧？因为曾经被那个古蛇撒旦破坏的那个伊甸园的美景失落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你恢复过来，最终成全在那个羔羊的婚宴上，对吧？那这就是他的上下文。很明显，如果作为一段的话呢，我认为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是他的前半句，福音书是他的中间那一句，那启示录就是他的后半句，这才叫一句完整的话，就他甚至才是一句完整的话啊。可惜的是，今天很多特别是这些年福音派在读圣经的时候几乎只读福音书只读福音书的意思就觉得说只有福音书在讲福音，其他地方都是讲旧约，讲律法，对吧？讲礼仪，讲规条啊。福音书耶稣基督才是蛮有爱心，蛮有恩典，蛮有慈爱，对吧？这是对圣经严重的误解。好，整本圣经分几大块哈，第一大块也是整本圣经的那个基础，这一大块叫什么呢？
律法书。
律法书包括五卷书，哪五卷？
创世纪、
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也被称为妥拉。多说一点哈，你知道其实在整本圣经当中只有这五卷书在一出来的时候就是没有争议的，其他所有的书哈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历史的沉淀之后才被接纳为圣经，只有这五卷书一开始出来就没有争议。为什么？
神直接启示。
其实其他书也是神直接启示，当然是 很简单哈，其实这五卷书呢是当年摩西在西乃山上上帝直接面对面向他启示的这些的真理，对吧？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在那里哈，以色列人在山下眼见上帝在山上跟摩西说话，对吧？不仅启示这五卷书，还启示会幕建造的样式，还启示实践的内容，对吧？启示所有的这一切，这也成为后来整一个救恩历史推进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基础。对，这五卷书。所以多说一点哈，圣经不是从天上直接掉下来的，对吧？它是有一个成书的一个过程，它是有一个成型的一个过程哈。不说了，说多了就好。第二段第二类在圣经当中除了妥拉之外，第二类是叫什么？叫历史书，或者特别分为旧约历史书和新约历史书，对吧？旧约历史书主要是从这个约书亚记到什么？到哪里？到列王记，对吧？列王记下。对，或者呢，有些人呢也会说直接到历代志下，啊，都叫做历史书。当然，这里也包括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哈，都是在讲圣民的这个历史，对吧？在这个历史当中，它主要讲什么事情呢？很简单，它主要讲两件事情哈，大家听准啊，哪两件事情？第一，上帝所拣选的这群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如此的悖逆、糟糕、败坏、背约、违背上帝。我停顿一下哈，这是第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发现从创世纪开始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亚伯拉罕祖孙四代每一代生命当中都有许许多多的什么罪恶，对不对？是的，整个创世纪每一代，你看亚伯拉罕卖老婆，对不对？亚伯拉罕说谎，那以撒呢又这个真是那种这个没有什么主见，并且是心胸特别的狭隘。那雅各呢就更不用说了，标准的坏人。那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就是欺骗父亲，又残暴又凶杀，对不对？你会发现每一代上帝的盟约都面临了一个危机，什么危机呢？就是这一群败坏悖逆的上帝的子民如何才能够承受亚伯拉罕之约，对不对？然后呢，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开始了一个扭转的画面，就是在每一代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刚硬悖逆当中，上帝他自己的恩典和应许扭转了那个画面，对不对？那用一句话总结，就是约瑟最后那句话，从前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为了要成就今日的光景，保全雅各全家的性命，对不对？就是说整个的救恩历史呢告诉我们说，人不断的悖逆，不断的犯罪，不断的败坏，不断的抵挡神，但神呢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扭转了那个画面，颠覆了那个画面啊，不断的这个重新的更新了那个画面。哎，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整个旧约历史书在重复一个画面？哪个画面呢？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的那个画面。你一定要有这样的眼光哈，创世纪第三章那个作为故事原型、神学原型、救恩原型、救恩历史的原型，其实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是被不断重复的。我来讲为什么是重复的哈，你有没有发现在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亚当和夏娃是什么？悖逆，对不对？悖逆、悖约、抵挡上帝、犯罪、作恶，对不对？他们破坏了上帝与他们所立的什么约。然后上帝怎么做的呢？他们破坏了之后，他们是不是说，哎呀，我真是懊悔，我真是不该，我快去上帝面前认罪，我好重新被他赦免，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他们反而是躲避耶和华，对不对？那上帝怎么做的呢？第一，上帝出来寻找他们，对不对？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这是一个寻找、呼唤、呼召的动作。第二呢，上帝不仅 用话去呼唤、寻找、呼召他们。哎，各位，像不像旧约历史？接着一代一代的先知去呼唤、寻找、呼召他们回转、认罪、归向神。并且上帝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什么呢？无花果树是亚当夏娃自己的服装设计，对吧？上帝亲自用皮子来做衣服给他们穿，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流血事件发生了，对吧？所以罪一旦发生呢，就需要透过血来赦免，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为那一次很明显的发生了第一次的流血事件，就是上帝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上帝曾经说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但是他们没死。没死的原因是因为有一只动物替他们流血舍命，对吧？替他们来担负了、背负了那个罪恶的代价。所以呢，你会发现上帝做了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呼召，第二个动作呢就是献祭。各位哈，这也是旧约的两个主题，对吧？一个是先知的主题，不断的在呼召、呼召、呼召，借着众先知宣讲律法、宣讲真理，不断的呼召他们来认识真理、悔改。但是第二个主线是什么呢？是祭司的主线，对吧？因为呼召了之后他们还是不悔改呀，怎么办呢？上帝就使用各种各样的祭司的规矩规范，对不对？逾越节的羔羊、大祭司的条例、燔祭、赎罪祭、赎愆祭、素祭、平安祭，各种各样的祭物，对不对？来呼召他们重新悔改。所以你发现啊，那创世纪第三章隐藏的那一个的故事原型，其实在整个旧约历史当中不断的在推进，对吧？不断的在推进。好，第三个就是起初上帝对着亚当和夏娃颁布了一个君王的原型，就是你们要治理这地。管理什么呢？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的活物。这意味着什么？是管理全地，对吧？管理全地其实是表达了一个君王的权柄和责权。那之后整个人类历史上，无论埃及法老，无论是巴比伦王，无论是波斯帝国、罗马帝国的君王，无论权势再大，他无法管理海里的鱼、空中鸟、地上各样的走兽，对吧？就表明他们的君王，其实君王的权柄是残缺的。但是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上帝起初赐给亚当和夏娃的那个君王的那个特权是管理全地，然后这个有没有失落呢？也失落了，对吧？因着罪的缘故失落了。一旦失落之后，上帝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他是怎么再一次的来不断的把这条线给接回去的呢？那很简单哈，他开始对着亚伯拉罕说一句话，说万国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那他指向一个国度的画面，对吧？然后接下来呢，当以色列人与整个埃及帝国对抗的时候，你看见的是一个国度的对抗，对吧？当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国度的征战，对吧？当他们在迦南地立国的时候，你看见士师时代的混乱之后，兴起了一位叫大卫王的，对吧？哎，这个国度的线就越来越清晰了。特别对大卫所说的那句话说，你的后裔要永远的坐在你的宝座上，这一个几乎就是这句话几乎就是重新的扭转了亚当和夏娃的那个失落的那个君王的权柄。很明显，亚当和夏娃曾经是管理全地的，但是他们失落了，然后上帝却对大卫说，将来你的后裔要永远的坐在你的王位上，他要用启示录甚至说他要用铁杖怎么样管辖万国。哇，既是扭转那个大卫的局面，对吧？也是扭转伊甸园的那个局面。所以呢，最终呢，你会看听见说先知的口中讲到一位弥赛亚王，对，就是那一位王。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好，这是第二类，叫做旧约历史书。那旧约历史书之后呢，还有一类叫做什么呢？
诗歌智慧书。
诗歌智慧书，对吧？对，诗歌智慧书呢，跟旧约历史书不一样。旧约历史书呢，用文体来讲，它是一个记叙文的方式，记载一个一个的故事，对吧？它是用故事来传递背后的真理和原则。那诗歌智慧书呢？
诗歌，
它不光有诗歌，还有格言、谚语，还有箴言，还有那些的其他的文体哈。但总之呢，它其实是用一种诗的方式来默想、来体验、来应用这些的真理。我再说一遍哈，诗歌智慧书呢，它其实是用诗的方式带体验、默想、应用，或者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把这个真理梳理一遍，这就是诗歌智慧书。坦白来讲呢，今天很多人读诗歌智慧书读得不太懂，就说那比如说大卫说我的眼泪将床榻飘起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你这个太虚了，对吧？太假了，怎么可能呢？流个泪怎么可能把床榻飘起，对吧？你总共100多斤，即使全部都是水的话，100多斤水也无法将床榻飘起，对吧？但你知道，当你这样去想的话，你就误用了这种文体。这种文体本身，哎，这句诗它用的文学手法当中叫做什么手法呢？夸张，对，很简单，夸张哈。各位，如果夸张在记叙文当中，这是假的意思，是虚的意思哈。如果你在记叙文当中用夸张来夸张一件事情，这是假和虚的意思。但是夸张的文学手法在诗歌当中，它就不是假和虚的意思，它是什么的意思？很简单，它是更生动、更形象、更深入人心、更有画面感。所以呢，你一定放在不同的文体当中哈。如果在那个文体当中，你知道在圣经的记叙文当中从来都没有夸张，他就是绕了7圈耶利哥城就真的倒了，这绝对不是夸张的手法，这就是在记述一个历史事实，一点都不夸张。但是在诗歌当中说眼泪将床榻飘起，这就是夸张的文学手法，不是假的意思，而是为了表达背后的意思。各位，背后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大卫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
忧伤痛苦。
对，我现在特难过。但如果你直白的说我现在特难过，这个就感觉瞬间失去了那个感觉了，对不对？你失去了那个诗歌的美，失去了那个诗歌隐藏的那种生动的形象的那个意思了，对吧？所以呢，大卫就说这样床榻飘起。哎，这个一立刻把我们带进到大卫的那个灵性的忧伤痛悔的心灵的光景当中。所以呢，诗歌智慧书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把当代的读者拉到作者的心灵的体验当中，透过作者的心灵体验帮助我们去体验那个真理。我再说一遍哈，诗歌智慧书有个相当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今天的读者把我们拉到作者的那个心灵的体验当中，然后呢帮助我们去体验那个真理，体验的更深刻、更生动、更形象。那坦白来讲呢，其实今天很多人呢，我以前说过哈，今天很多人呢，其实他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们去读诗篇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感受，什么感受呢？就是我们好像既不像大卫那么的忧伤，又不像大卫那么的喜乐。你有没有发现？不够忧伤的原因是什么呢？就罪啊，罪恶对我们来讲不够凸显，我们对罪没有那么的忧伤，我们对自己的恶也没有那么的痛悔，就表明我们这个人信仰很肤浅呀，就我们不太会深刻的审查自己的生命。你审查的不深刻的时候，肯定你就不太忧伤嘛，对不对？第二呢，我们又不像大卫那么的喜乐，那么的感恩。为什么呢？很简单，就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怜悯 这些的真理对我们来讲呢太遥远了，不够切实，不够活泼，以至于我们想写也写不出来，想感恩也没什么好感恩的。但是对大卫来讲呢，他自己的罪恶败坏污秽糟糕是如此的深，如此的真实，于是他要如此的忧伤痛悔。上帝的恩典怜悯慈爱是如此的鲜活，如此的高，所以他要感恩赞美。所以呢，多说一句，有的时候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呀，我们需要，既然我们的灵性如此的肤浅，既然我们对救恩认识的如此的缺乏，那么就让我们借助诗歌智慧书，把我们带到当初作者的那个灵性的光景之下去体验那个真理，去认识那个真理。好，这是诗篇，诗歌智慧书。我再多说一点好吧，诗歌智慧书再多说一点。箴言，箴言也很有意思对吧？箴言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智慧这个主题对吧？并且呢，箴言讲的是整个的，你知道箴言有一套箴言法则。什么叫箴言法则呢？我举个例子哈，犯罪的就怎么样，受责打；行善的就怎么样，蒙祝福；懒惰的就怎么样，
受贫穷；
殷勤的就怎么样，有财物，对不对？那这个柔和的就能够使人的心变得柔和。那如果在怒气当中，就容易使人伤害别人，对不对？那这些都是什么呢？箴言法则。箴言法则讲的是一般的常识常理。箴言法则是普遍的世间的原则。所以在整个箴言当中，它不下一千处，应该几百处的这种的箴言法则，对不对？关乎人生活、动作、存留各个方面，工作、家庭、两性、金钱，关系、人际关系，行善、作恶等等等等，所有的都包括。但是呢，请注意，箴言法则不是在讲一个应许，不是在讲说你只要这样做就必然导致这个后果，不是的。箴言法则只是讲的背后的普遍的原则，他告诉你说大部分人生的情况就是按照这个来的。如果你读书，你就会怎么样，有知识；如果你不读书，你就会没知识，这就是一个法则嘛，对吧？但是呢，有会不会有例外呢？就还是会有例外，对不对？因为你突然发现那一位行善的并没有作恶的敬畏耶和华的约伯好像并没有遭受祝福、保守和这个一帆风顺、成功顺利，对不对？反而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失败和那个刑罚。所以呢，约伯记就告诉我们哈，他恐怕人们呢按着那个箴言法则生活呢，就忽略了人生的那个复杂性哈。他恐怕人们忽略了亚当已经堕落了这个事实。我再说一遍，因为箴言法则依然是在亚当已经堕落了那个大背景之下讲的，对不对？既然亚当已经堕落了，你就知道说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可能变得不可控、不正常，对不对？因为亚当已经堕落了嘛，死亡降临这个世界嘛，罪恶存在于人的心里嘛，苦难是随时随地会发生的嘛，因为这都是罪带来的，对不对？因为整个世界变得扭曲了，变得败坏了，变得不正常了，那么箴言法则有没有例外呢？约伯记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外，对不对？那在某个角度来讲，传道书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外，对不对？因为传道者告诉我们说，他有大寿数，他有大智慧，他有大财富，他有大地位，他名利双收，他什么都有了，对不对？财富、地位、学识、权力、知识，没有一样缺乏的。但是他最后讲一句话，他说什么？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我见所有都是虚空，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这个为什么呢？ 很简单，因为亚当堕落了，那个大背景一定不要忘了。但某个角度来讲，雅各也是一个例外，因为正言法则告诉我们的就是你不要这个那么的热情如水，以至于你可能在情绪当中你就会把握，你就失去理性，你就会没有原则，对不对？雅各告诉我们说，人世间的爱情呢，有的时候也是没有那么理性的，呵呵啊，它也是好像超越了人所能理解的某一些的东西，对不对？好，这就是智慧书。总之来讲呢，智慧书的几卷书相辅相成的帮助我们看见，第一呢，我们有的时候真理不是一个抽象的，好像论文式的、说理式的，或者说这个那一个系统神学式的那一个理性的阐述，真理还是什么内心的体验、感受和内心当中的那一个对真理的那个互动啊，这个很有意思哈。我觉得今天很多的大部分的改革中的教会是需要读智慧文学的，基本上我们都是一个大棒一样的系统，直接来个系统神学，对不对？但我会觉得有没有可能用诗歌的方式讲一讲海德维奥利文达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对吧？用诗歌的方式讲一讲威斯敏特小奥利文达。哎，这个以前好像王一牧师他就是用诗的方式从威敏小奥利文达第一问到最后一问，每一问用诗歌的方式讲了一遍啊，写了一套组诗，就是奥利文达的组诗。我觉得这个尝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很简单哈，圣经当中有没有系统神学的方式讲真理的？有，罗马书就是，对不对？但是坦白来讲，大部分的篇幅其实是用诗歌的方式讲的。你有没有发现？请注意，圣经当中诗歌的这个文体的方式讲真理是最多的，因为整个先知书几乎全部都是诗歌，然后诗篇全部都是诗歌，那智慧书大部分约伯记也几乎全部都是诗歌，对不对？更何况其实在那些历史书当中还穿插了很多的诗歌。第二个篇幅才是记叙文，就是讲故事的方式来讲真理的。所以第一大题材其实是诗歌题材，第二大题材是什么？是记叙文的题材，就是讲历史事实啊，那旧约历史书摩西五经大概是这样子的，那福音书也是这样子的啊，包括使徒行传。那第三类的题材其实才是那种系统神学式的，就是罗马书这样的。所以说多了哈，这是智慧书，对吧？好，第三个在圣经当中第三类是什么？叫做啊，
先知书。
先知书啊，我觉得先知书太好了哈。先知书几乎是，问大家，你觉得先知有没有发明一些新奇的道理？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完摩西五经，再去读先知书，你一定非常惊奇的发现，先知几乎没讲什么新奇的道理。当然，他们有一些是律法书没有讲透彻的，讲的那么具体的，他们确实更具体、更扩展的讲了一下。但是你突然发现，先知几乎全部都是在讲摩西五经所讲的内容。先知讲到先知的篇幅大概有以下四个层面，或四项内容。哪四项内容呢？第一，你们犯罪了，你们要悔改。哎，他凭什么说你们犯罪了？他对着整个以色列百姓说你们犯罪了，他凭什么说你们犯罪了？很简单，摩西五经。因为你们违背了摩西五经嘛，你们违背了律例、典章、诫命、律法，所以你们犯罪了，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先知们常常是回到摩西五经去责备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所以你们犯罪了，你们需要悔改。这一个的篇幅在整个先知书当中是最大的篇幅，大概绝大部分都是在讲这一个部分的内容。当然，先知不是像我一样用这一句话讲你们犯罪了，你们要悔改哈，他是讲什么？对，他是讲说这个 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百姓却不留意，对不对？他是这样讲，他是说我栽了一垛葡萄园，我弄上榨酒池，我盖上凉亭，我指望结好葡萄，我围上篱笆，最后反而结了野葡萄，对不对？哎，你说他讲了那么一串一大串，又比喻又拟人又这个又夸张又讲故事的，他最终是在讲什么？
犯罪了，
你们犯罪了，对不对？他就是在说你们犯罪了，因为你们是悖逆的百姓，因为你们是犯罪的百姓，因为你们是不听耶和华的话，对不对？这个篇幅是非相当相当巨大的，在这个先知书当中。好，这是第一个真理。第二个真理，接下来既然犯罪了你们要悔改怎么办呢？然后第二个篇幅也是相当巨大的，由于你们不会悔改，所以审判就会临到你们。这先知的第二个信息，对不对？你们要悔改，但是你们不会悔改，对吧？先知一直在说你们是啊，应着啊景象的百姓，心蒙有旨，耳朵发沉，对不对？是这一个是整个的悖逆的作恶的犯罪的国民啊，是抵挡神的啊，是拜偶像的，对不对？是这个依靠这个亚述帝国，依靠埃及帝国的，对吧？是残暴的，对吧？是欺压孤儿寡母的，是不公义的，对吧？所以呢，这些罪都被淋漓尽致的指出来了，对吧？第一，你们拜偶像，你们淫乱，对不对？你们拜偶像，你们淫乱，你们还去依靠亚述帝国和埃及帝国，依靠人的势力。第三呢，你们还怎么样呢？你们还欺压孤儿寡妇，不公义，残暴，对不对？这些都是他们的罪哈。OK， 你们应当悔改，但是你们不悔改，不悔改的后果是什么？
审判。
由于你们不会悔改，所以审判就会到来。所以上帝先去指出他们的罪来，呼召他们悔改，对不对？但是呢，先知又告诉他们说，你们若不悔改，审判就会到来。然后这是第二个信息。第三个信息才是最绝望的哈。第二个信息是若不悔改审判就来，对不对？第三个信息是由于你们一定不会悔改，所以审判一定会来。如果第二个信息是一个祈使句，是一个虚拟语气的话，第三个信息就是一个什么？陈述句，陈述一个事实，对不对？就是若不悔改审判就来，这是第二个信息，对吧？第三个信息是由于你们一定不会悔改，改不了，这辈子都改不了了，所以审判一定会来，所以你们一定会被掳到巴比伦，你们一定会亡国，耶路撒冷一定会被拆毁，圣殿一定会被拆毁，你们中间的那些贵胄一定要去做太监，你们中间的少年人要被杀害，耶路撒冷的街道要变成荒凉，要变成粪堆，成为野狗的地方，你们中间的那些人，那些强壮的男丁要被刀杀，亚述帝国杀不完的呢，他要把你们掳走，掳不走的要来欺压你们做奴隶，所以这个审判很严重，对吧？这个审判非常大，对吧？是全方位的啊！当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不是说那个婴孩没有犯罪，他就好像就不在这个审判之下，因为整个以色列全败坏了，它是整个结构性的罪，全方位的罪，所以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审判之下，连义人以西结也在被掳的人当中，大家还记得吗？哎，各位，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以西结是被掳的那群人当中，连义人但以理也在被掳的人当中。你说像以西结、但以理，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如此伟大的先知，告诉你他是被掳的人，他是去做亡国奴、去做奴隶的人。但很多人的理解当中，被掳的那些人不应该就是作恶、犯罪、败坏、残暴、不讨上帝喜悦的人才是被掳的，对吧？很多人读先知书的时候 读以赛亚书读耶利米书的时候都无形当中脑补了一个画面，哎呀，就是那些犯罪的堕落败坏的人，他们将要被掳，像那些义人敬畏上帝的人，上帝就保守他们，真的是这样子的吗？不是的哈，是整个全方位的，对吧？所以呢，这是先知书。那第三个信息讲完之后，你是不是觉得深深的绝望，好像没有出路了？放心，先知还有第四个信息，所以你们一定不会悔改，审判一定会来，但是上帝为你们存留了一个盼望和复兴。这个盼望和复兴不是你们自己努力得来的，而是上帝要赐给你们一位弥赛亚王，他来带来整个以色列的复兴，他来使实心变成啊肉心，他来另立新约，对不对？他来使瞎的看见，瘸的行走，领被掳的出监牢，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是那位大卫的苗裔，对不对？那先知一直在说呢，将来有一位婴孩，他要来扭转整个以色列的结局，那个糟糕的结局，那么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呢，你发现先知书很有意思，对吧？诶，你有没有觉得你读完先知书这四个信息，你有没有觉得先知讲到就是相当精彩的，相当相当精彩的，他从来都没有给你敷皮潦草的说弟兄姊妹啊，咱软弱了，咱得刚强呀，好好爱主啊，不是这样子的，对吧？他讲的非常的深入人心，他说你们犯罪了，你们要悔改，并且他不是简简单单的说犯罪了，他说你淫乱，你残暴，你欺压孤儿寡母，你拜偶像，你与外邦女子通婚，他说的非常的具体，对不对？但是你如果不犯罪，就会有审判，那个审判他也说的非常的具体，对吧？并且很吓人的，很吓人的，对不对？并且说的是非常的残暴的审判临到他们。但是他又说你们一定不会悔改，审判一定会来，这个更吓人。最终在如此的这一个罪的显明和绝望之下，那么最终的那个盼望才显得如此的大，如此的真实，如此的成为一个扭转的盼望。所以呢，这是先知书，到此为止，旧约结束，等待耶稣基督来开启新的篇章。好，我们第一堂就先到这里。